爱神与爱人。你那个荧幕转过来给我看好了，反正我这边可以控制。谢谢你啊。我知道那时候那个赵牧师打电话来说他要去加拿大嘛，那我感谢神给我这机会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只是三个题目的其中一个，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再还有机会我可以分享另外两个，当然可以，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就好那个凳子啊，有三只脚，如果这三只脚站稳了，那怎么摆都会平稳。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是这个大诫命，这耶稣基督被问到诫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他给了我们等一下会探讨的这两个诫命。那第二个是 Great Confession， 就是大承认。 Great Confession 是彼得当耶稣基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说耶稣你是基督啊，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在众人面前正在神的面前所承认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三个叫做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这是一个三个 Great C 大写的 C 哈， Great Command， Great Confession 跟 Great Commission， 在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给门徒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今天要看这其中的一只脚，就是这个大诫命 Great Confession。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您保守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殿堂里面来敬拜你现在我们想要从父神那里听到你当初怎么样讲到这个大诫命，也求父神让我们能够今天在21世纪的我们也同样的能够领受你的诫命，了解你的心意，我们可以按着来行，顺服你按着你的使命，按着你给我们的诫命而行，叫父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讲到这个爱神跟爱人，就是讲到我们讲到爱这个字。那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从头到尾读到一件事情，神就是爱。那既然我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话，我们也同样会像神一样爱。但很可惜啊，有的时候我们爱错了。我们一定会爱，其实在耶稣基督也讲过说我们不是爱神就是爱马门嘛，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所以你一定会做一个选择，你一定会爱一个东西，但神希望我们选择是爱神。但我们先看一下下一个投影片，这个是这一期的生命季刊啊，这一期生命季刊里面他有一个漫画，我去找到他的原稿，他原稿是在2004年的这个 reverendfound.com 的里面。那他这边讲到说这个父子两个去餐厅吃饭，吃完饭的时候这父亲就要付这个 tips， 要付小费。那为什么给这个 waitress 或 waiter 的小费是 15%， 那我们给神的是 10%。 那当然我们知道讲到爱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你拿什么来回报神。我们通常很多时候会想到说我们到底给神给什么那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从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把那个当献的献给神。那在教会里面常常会讲说那我们是这个新约的教会，我们还要按照旧约的做法要给 10% 是 tithing， 就是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那其实那十分之一对他们来讲，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不叫奉献，这就是因为在马拉基书说这个是当纳的十分之一， 他说应该要给的十分之一。但在新约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这个为这个说，我们是在恩典时代，难道我们还要按照旧约立法时代的事情来做吗？所以在这里下一个这本书上面，他是讲到四个 perspectives， 怎么来看这个 tithing 这个事情呢、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他是找了四个人，从四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来看十一奉献这个事情。但是其实这本书你仔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信徒如果问一件事情，说我们到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十一奉献，如果要叫一个人常常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少要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还是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你最好是想要知道说，这个人我可以告诉你说，那十一奉献已经是旧约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做了。但是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想要知道说到底应该给神多少。那在这本书里面叫做 Crazy Love， 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 Francis Chan 写的， Francis Chan 写的叫做 Crazy Love， 我是很鼓励大家可以拿这本书来看啊。虽然不一定有翻译中文，但是他写的英文很容易懂，而且在网络上他把它一共有12章，10章，他每一章都有一个 video， 所以你可以先看这个十分钟的 video， 他会告诉你说这个 Francis Chan 这个牧师他怎么来讲这件事。 Francis Chan 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写的书蛮容易看的。虽然他是这边出生的，在这里长大的，但是他是广东人的背景，所以他会讲广东话。所以他在这书里面就提到了一个 point， 这个 point 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我们不会在十一奉献上的事情问这句话说我们应当给神多少。真正爱神的人他会讲这句话，他会问，他不是问应当，他是问说我可以给神多少，就说问如果我的能力许可的话，我就愿意多给神。所以问的是说我可以给神多少。所以这个同样这个问题要临到我们呢、啊。如果我爱神，我可以给神多少？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在罗马书5章第8节讲说，神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就是说神爱我们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神爱我们。但现在问题要反过来问我们，我们爱神吗？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刚才冠强也讲到了，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相信神也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可是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爱到一个地步，他宁愿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如果我们这样想啊，今天钉死的是我的孩子，我看着他之前先被屈辱拷打，然后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父神的心是多么的伤心。但是他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必须将他的儿子献在这个祭坛上为我们死，因为他的宝血流出来才能洁净我们，才能让我们解决罪的这个问题。神爱我们到个地步，可以像这本书讲的题目一样，神是 crazy 的，神爱我们到了地步是毫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解释。按照理性，没有一个父母愿意让他的孩子走到十字架上为别人死，可是神他却愿意让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他的爱是毋庸置疑，他爱我们。但今天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怎么爱神。那因为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看着马太福音这个经文是出于马太福音，它是在福音书里面， 那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看福音书，但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几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嘛，对不对？那你会问这句话，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那干脆写一本就好，为什么要写四本啊？所以在这个 Fee and Stewart 写的这本书叫做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里面讲到了怎么，所以 有一章他讲到怎么读福音书。福音书你今天要看马太福音，那你怎么看马太福音 这段章节？他说你必须在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要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点了解，所以你读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譬如说耶稣基督所处在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 时代，他所处在的地方叫耶路撒冷，叫做巴勒斯坦，就我们今天讲的现在以色列国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公元前586年，这犹大国被灭了，被灭了之后被的是巴比伦帝国灭掉了，后来巴比伦帝国被这个波斯马代给灭掉了，所以那个地方换成波斯马代人占领，后来波斯马代被希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给打败了，所以那个地方后来被希腊人占领。但希腊人占领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他只打了3年多，就打到了快到印度，但他只活了3年多就死掉了。不是说活了3年多，从他开始打30岁开始打到33岁他就死掉了，死在这个战场上，死在外面，他应该生病死掉了。当他生病死了之后，这个国希腊国被分了四个帝国。巴勒斯坦所处在的地方是刚好一个叫叙利亚国和一个埃及国中间。但这两个国家是这四个帝国里面最强盛的。那当两个最强的在一起会做什么？我们要比比看谁最强了。当那两个国家常常打战的时候，谁在中间呢？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后来这个常常打战的这个国家，后来因为常常打仗就把国力给削弱掉了，最后这个马加比帝国兴起来了。在希腊帝国整个的开始衰亡的时候，马加比就是当地的人，一个祭司家族起来了，兴起了这个国。那这个国起来之后，还过到公元前64年的时候，就被罗马帝国灭了。罗马帝国下来把它给灭掉了，所以它在整个历史背景里面，它这个地方是一直经过什么被各种民族来统治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来想，如果我是处在这样子的环境的人，这个人的人心是怎么样？他一定很没有安全感，他也对这个外主人很厌恶，因为这些人进来之后就带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民俗的那个风俗进到他里面。那犹太人事实上是很注重一个很洁净自己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书，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在震惊这个环境里面，又常常作战打战，所以这个人民的生活应该是不是会很好的。然后再来是宗教上面也有一些变化了，宗教上面可能原来是用temple 是在这个在里面来敬拜神，但因为常常作战，然后人常常颠沛流离，最后发生出衍生出一个机构叫做 synagogue， 在 synagogue 里面敬拜神。那在这个会堂里面 synagogue 就是会堂，在会所里面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不是因为是不像是在temple 上面是有好像是有神的殿那样子， 所以变成这个会堂变成一个教育单位，是一个比较多大家在我们基督教的教会衍生基本上是按照会堂的形式出来的。因为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初代的教会都是在会堂里面，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也是到了会所里面去，所以这样衍生出来，在宗教上面，耶稣基督到了一个地方也会到会堂里面。耶稣基督在小的时候也在会堂里面接受装备，所以这些背景我们都了解，我们读福音书就会比较清楚。然后我们也知道福音书是圣灵引领这个作者把它写下来。那四本福音书是哪四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不对？那马太是谁？马太是使徒之一嘛，马太是一个税吏，所以他是犹太人。啊，马可是谁啊？我们知道马可，他至少有一个地方，他们家叫做马可楼，啊，所以在使徒行传讲到说，他们在那个楼里面聚会祷告，甚至是马可的家。啊，在马可的福音书也写到，他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跟着这些门徒，来听耶稣基督的这个讲道，所以他是有见过耶稣的人。那马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听到有一件事情是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为着马可的事情，马可跟巴拿巴是有亲戚关系的，为了马可的事情，他们还最后还分开来了。那马可最后在保罗写书信里提到我亲爱的儿子马可，表示后来的时候这马可又得到了保罗的这个等于说称许他是在主里面。那马可最后是在罗马，在彼得的旁边啊，所以他是跟着彼得。那如果马可写马可福音，你想他是大概是从谁那里得到这些所有的这个资讯可以让他写下来，大概就是从彼得。那如果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像其他不像其他福音书，他写到彼得的时候通常写得很赤裸，就很像彼得自己在批判自己一样。哦，讲彼得那些讲的彼得好像说做错事，写得这么坦白，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是马可是这样子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写。那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的背景是医生，所以在路加在形容写他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你注意看，很多时候会提到医病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对这种事情会特别的敏感。另外一个，路加是跟着保罗去传福音的，所以保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听到保罗是不是生活很好，生活很不好，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生活都很不好的，所以保罗在传福音很多时候是跟着中下阶层的人在一起。所以路加的福音书里面他会比较多的角度是探讨这些低下阶层的人怎么样听到福音，所以很多时候会写到妇女，因为妇女当时的角色，妇女在第一世纪这个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可是路加就会点出来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是谁，是一个妇女，然后把这些消息去告诉门徒的是谁，还是那些妇女。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如果知道这些，你读那个福音书，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是因为作者这样写有它的特别意义。那我们这本书还提到说，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的时候要横向的读，所谓横向读就是把，因为四个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那其他三个福音书你都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像啊，它记载的很像。那这个作者是说按照历史的判断，最早写成的福音书马可福音， 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因为是为什么？马可福音已经写了，那马可福音写出来之后，他会流，会到处传。那路加跟马太都看到了马可福音，但是他们看了之后，就可能就发觉说，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补充的。为什么要补充？因为马可写给罗马地方的教会看，马可是在罗马地，罗马那时候写下这个福音书，所以当时这个福音书最主要是给教会的弟兄姊妹看的。那罗马那里的人跟耶路撒冷人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看到马太福音，虽然跟马可福音很接近，但马太至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他提到 Kingdom of God 的时候，就是神国，但你读马太福音你就没有看到这句话叫 Kingdom of God， 因为全部改成 Kingdom of Heaven。 因为什么？哦，原来马太是个犹太人嘛，那犹太人不会直接提神的名，所以为了表示对神的尊重，所以把马可说 Kingdom of God 这件事情全部改成了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他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如果横向来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明白，因为在横向对照的时候也知道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刚才讲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写的福音书他的对象不大一样。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啊，马太福音25章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22章这些经文，我们看它横向的时候，它我们来读这篇福音书的，读到这一段经文，如果横向的时候，我们来看，你会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出来啊？那我不是说我们的观念不要像说哦，我们把横向放啊是拿来好像把它拼凑起来，不是，我们要知道作者写这个时候，他给不同的人看，他有不同的目的。那福音书最早最主要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神国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天国已经近了，但是他没有说天国已经完全来了，天国已经近了，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国已经来了，但还没有完全来。所以我们读福音书要有这种观念，神的国已经来了，但他还没有完全来，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完全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那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对不对？堵住撒都该人，这堵住撒都该人，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啊，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那如果你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没有讲到前面的事情，但他听到有一个文士来，在马太福音称那个人叫做律法师。好，所以你至少得到一个 information， 文士跟律法师是相通的啊，因为这个在如果我们了解背景，等到他们有开始有这个会所会堂聚会的时候，谁在里面做教导？就是这个文士。文士为什么？文士又是为什么要叫律法师？文士做什么的？啊，文士最早是抄圣经的，抄圣经。这个人因为他的职业是抄圣经，那如果叫你抄圣经，抄个每天都在抄圣经，从早到晚都在写圣经，叫你写了好几年，你可能圣经的前后你都弄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你已经抄了不下10遍以上，也就等于你读圣经读了10遍以上，而且你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因为你要抄的，因为犹太人是很谨慎的人，所以他写抄写不是我们这样眼睛一看看就过去了，他一个字一个字要确定说没有写错。如果这样子的行为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做，最后最后之后他对这个圣经很清楚。 他很清楚，他等于是一个教师了嘛，他可以教人啊。他人家圣经问到哪里，他就说：“哦，我知道这圣经在哪里提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又哪里又提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可以把它串起来。所以这样的人，他对圣经很熟，也是做律法师，因为圣经旧约里什么律法比较多。那旧约写那些要最后要告诉人怎么做的时候，在当时法利赛人一共有613条律法。613条律法，其中有365条是负面的，就是说你不行这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不可以做那，一共有365，那很好记，每天记一个，365天就知道你每哪一天每一天哪一天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记起来了。那这个律法师抄写了这么多，他当然知道了，那他也知道剩下的613减掉那个360的248是可以做什么的，要他们做什么的。那248跟我们的身体的骨头的量跟重要器官加起来差不多也是248啊，所以要的跟不要的你就大家知道。那这些人叫做文士律法，那文士律法听见他们辩论，见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时候，那耶稣的回答是跟这边是一样的啊，但是在路加福音，那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所以路加福音同意了这个22章35节呢讲到试探这个字，认为这个文士不像马可讲的这样子，他是要来试探耶稣的。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用了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路加要探讨生命的关系，探讨永恒生命，所以他认为只要按照律法上所做的，那跟承受永生是相等的。那耶稣就回答，其实回答是一样，但是就说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爱敬意爱主你的神。 OK， 他这里多了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好，那你说哎，怎么多了一个？那就是因为路加是写给希腊人看的，那希腊人会把其中的一个尽心尽性尽意，他多了一个尽力，他认为人还有多一个东西，就是他的 strength 啊。所以其实这个三个或四个都在讲一件事，就是全人。全人，但是因为路加是写给希腊人，所以他会加了那个尽力这件事情。那这里也讲到第二个哈，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马可福音也是要爱人如己，路加福音说要爱邻舍如己，路加把那个人用个名词叫做邻舍，在你旁边的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要讲下一个 parable 啊，因为这个人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路加福音的下一个是什么？读到这里你还不记不记得他下面讲什么？好撒玛利亚人。好，所以他要用那个比喻，那好来彰显一个教导的那个真意，就是说我们不要像祭司啊，就是那些在宗教里面立位人祭司那样子，我们很注重宗教的礼仪，却忘了一件事情。因为宗教礼仪告诉你说在这个那个人是打得快要半死了，那如果他死的话，他就变成不洁净，你不能碰他。所以按照刚才的律法里面，如果一个人死了，你去碰他，你就不洁净了。你不洁净就有不洁净的事情要做，那很麻烦呢。可能有好几天你本来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做。那这个就是路加要告诉他的读者，我们爱人是要彰显在我们的行为里面的， 不是只是一个在意念当中的事情。那在马可福音里面，他就把这个人，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国不远，从此以后没有人敢问他什么。事实上在这段经文他放在这里，在马太福音是放在后面。但我们今天要看的地方是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里面讲的这两条诫命啊，这两条诫命从哪里出来的？耶稣基督用的第一条的诫命，就是说诫命中最大的这两条，其中一个，第一个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从生命记第六章。你有圣经，我们打开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后面这一段，那这整段从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啊，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是犹太人的叫做西马，就是说听的意思。以色列你要听，就是叫他们听，听什么？就是叫他们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是他们每一天都要读的，每一天都要读的。所以耶稣基督事实上回答这个律法师或这个文士问的这个话，事实上是告诉他，你其实每一天都读了，就是那很重要的事情，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要爱人如己，是从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利未记19章18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他是告诉人怎么去对待与其他的人，要爱他们像你爱自己一样，也就是说爱他们等同你爱你自己啊，等同爱你自己。所以有人突然会讲说，那耶稣基督讲的这两条诫命好像是三条，那事实上他不是在教导我们要爱自己，他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爱神跟爱人，跟爱神跟爱人。那我们来看纵向读福音书者会发生什么事情哈？我们横向我们大家知道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他怎么看，那他目的是因为他收读福音书的对象不一样，他读者不一样，但他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一样。像路加福音他为了要点出后面那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那他把他称呼那个人叫做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他的反应是说他要知道谁才是他的邻舍。那其实这个同样的事情他是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周围的人，就爱你今天会碰到的人。好像刚才冠强讲到说，提到那个诗歌，他想到那个姊妹到了什么地方，看到什么周围的人啊，他有一个动了一个心，想要把福音传给他。那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爱人的一个表现啊，他不管说人家会给他什么样的反应。那真的就像那个诗歌里面讲啊，这不经意可能在转角就遇见了你，然后我就得到很喜乐，对不对？就会觉得很快乐。你要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因着你的接近他们，因着你的关心他，最后他认识了主，那你真的得到了满足跟喜乐，是你原来不会那样做的时候，你永远都没办法得着的。但是当着你 当你愿意放下自己，愿意那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在转角里面碰到的喜乐，也是你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可能你就要碰着。那上帝会那样祝福。那我们从纵向来读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之前，有一件事情先发生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一节，他光荣进圣城，就是我们知道叫做 Palm Sunday。他进了圣城的时候，每个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是就是主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那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礼拜要发生的事情嘛。好，那后来耶稣进了圣城之后，去洁净了圣殿，洁净了圣殿，他先进到敬拜的中心，在圣殿里面他洁净，他得罪了谁？如果你读那个这段福音书，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七节，他得罪了很多这种长老，就是在那里有权势的人，他得罪了他。因为为什么？那些有权势在宗教的这个圣殿里面有权势的人，可以允许让这些卖鸽子的啊、卖动物的啊、换钱的，到了什么？到了外邦人的那个院。在外邦人的院里面做这件事情，那耶稣基督把他们从外邦人的院赶出去，意思就是告诉他说，神的国不单单是给犹太人来敬拜的，也让外邦人来敬拜的。结果你们以为看中的是本国人，却忽略了外邦人的需要，所以把外邦人院里面当成了什么？当成做生意买卖的地方。所以基督把他们赶出去，得罪了那些所谓有权势的人。等到这些有权势人被得罪了，就开始问了啊。第一个质问，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质问耶稣凭什么做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是这些有权柄的人以为他们有权柄做这件事情来问耶稣，所以耶稣第一个得罪的人是这些在宗教，在他们的犹太里面有地位。有权柄的人，第二个质问啊，耶稣在质问被质问第一个的时候，用了两个儿子的比喻，葡萄园主的比喻和婚宴的比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讲这几个比喻，但是你又读的话，这三个比喻事实上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有权势的人、有权柄的人，他们事实上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做事的人？啊，两个儿子的比喻。就讲到说，本来叫大儿子去做什么事情，就大儿子一开始说我不愿意去，拿去找小儿子，小儿子说我愿意去，就小儿子没去，后来大儿子就反悔了，大儿子就去了。那耶稣基督说，这哪一个人是听这个父亲的话？当然是大儿子，因为他真正去做了，他虽然嘴里说他不愿意做，但他后来去做了。那另外小儿子是他跟你讲的说啊，我一定会去做，结果他没去做。所以耶稣基督说，那真正的听从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命令而行的，那才是爱神的。等到这第二个质问呢，神跟该撒之间的关系，就是问到纳税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回答的是什么？就拿一个银币来，我看一看银币上是谁的头？他说是该撒的头，该撒的像。说那该撒的归该撒，属神的该归给神就归给神。然后来问他的是什么？是希律党的人，就是在政治里面是跟希律王是有关系的。所以耶稣得罪了第二种人，希律党人。等到质问三的时候，是撒都该人质问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的事情，对，他们问了一些说，这个人如果结了好几次婚，那等到复活的谁才是他的先生？那耶稣基督回答说，复活的时候你没有嫁娶的事情了，啊，所以撒都该人耶稣也得罪了。到第四个人来问大诫命的，这是法利赛人、律法师、文士， 所以如果我们纵向来看，看完这四个质问呢，难怪马太在后面说，从此他们要去捉拿他的把柄，要杀他。就说这已经得罪了这么多人了，有权势的，有权柄的，有宗教地位的，有政治权柄的，都得罪了。难怪说这个时候到了，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因为他们都要杀他了。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才会说，哎，这个为什么说，这犹大决定要卖他了？为什么？这几个门徒以为耶稣基督是来做王的，做王怎么会把这些所有权势的人通通得罪了？然后没有一个人要拱他做王。刚开始进来的光荣进城者，看样子好像是要做王了。那现在一看，这个质问之后，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那个那是有这么多种看起来是有地位的人都不要耶稣，那犹大就硬了心了，准备卖耶稣了。之前他可能还想着，也许在光荣进圣城的时候还想说，啊，那我等到我也要辉煌腾达了，但是没想到这样几个下来之后，他的心硬了，他准备卖耶稣了。那这回到这个大诫命里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爱主你的神，第二个是爱人如己。那耶稣给我们的诫命是最大的诫命，这两条。那这两条诫命事实上是从十诫来的，免得要问诫命的话，当然是十诫最清楚。十诫有两个法本，十诫的第一条，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那这些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律法的总纲，他把前四条跟神有关的，他用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后面六条，第一个要孝敬父母，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害人，不可以贪恋其他人的东西，那这些都是不可以做的事情。那这跟什么有关？跟人有关系。所以耶稣回答，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耶稣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爱，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保罗也讲了，我要是能说万人的方言，我要是能够帮助人，却没有爱，那我是鸣得锣响得耙，一点益处都没有。那爱是真正的根源。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到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打开马拉基书，就是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的时候，马拉基书讲到，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就讲到了在第三章第八节里面，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然后他说，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供物。那马拉基书是有很多，马拉基书的题材是这样子的，马拉基书是马拉基用一个问题讲了一件事情，然后其他人他又说你其他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读马拉基书，他一共有六次问，这叫六个 oracles， 问了六次这个问题。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是 第一章第二节就讲了，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第一个神质问他们的这件事情，就是讲到爱。所以如果我们读马拉基书，我们读到了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神要问我们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爱他吗？我们爱神吗？如果我们爱神，后面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如果我们爱神，诫命难不难守？诫命不难守。但是如果我们不爱神，诫命就非常难守。如果我们不爱神，当纳的十分之一也很难守。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带到最后最根本那个问题，我们爱神吗？如果我们爱神，很多东西都不是问题，就不会再问这些问题。就像这个 Crazy Love 们讲，如果神爱我们到个地步叫做 Crazy， 而我们爱神也到个地步，人家看我们好像 Crazy， 好像发疯了，正常人不会那样做的，对不对？你去问不认识神的人呢、啊，他会说：“哎，你干嘛？礼拜天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正在打什么球赛，你怎么不在家里面看球赛，跑来这里做什么？”他说：“你是不是这个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看，如果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而这位神这么爱我们，为了我们把他的独生子献了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我们能够放下罪的残累，我们能够将来能够进到永恒的国度。请问一下，是今天坐在这里的是有问题，还是在外面不进来的人有问题？如果你仔细思想一下，我们不要神的人是有问题呢，还是爱神的人有问题？我们没有，我们的很清楚的很，我们没有发疯嘛。对，我们不像人喜欢在礼拜天下午可以，按照我们本性，越舒服越好。对，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有爱神的关系，所以众人可能看我们是 crazy， 但事实上，不认识神，他可能不知道他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尽心尽力爱主，还要爱人如己。这个东西叫 mezuzah， 就是犹太人他们在他的门口那边，他会有一个提醒他们，它里面通常都会放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西马，就是那个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唯一的是唯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告诉他们躺下起来都要思想他。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环节里面，我们都要思想神，要纪念神。犹太人知道要用这个马术长，那你跟我是用什么东西来提醒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来想，我用什么东西来提醒我要常常要敬拜，要爱我们的神。那如何做到爱神爱人呢？第一个，这段话里面讲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尽的反面是什么？尽的反面不是不尽啊，尽的反面叫做不冷不热啊，叫做不冷不热。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三章十五节，你不用翻，我念给你听。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就说不冷不热是近的相反词，就你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了，你觉得有或没有都没关系，你不看重它。那对信徒来讲，不冷不热事实上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不冷不热通常会 在很多方面上可以彰显出来，就是我们对神所关心的事情我们不关心。举例讲，如果刚才那个姊妹她关心的，她知道神关心的是人得救的事情，所以她特别关心人的得救，那她是热心的。那不冷不热，就是我对别人得救，我自己得救就好了，我不管别人了。那就是不冷不热。所以我就说我鼓励大家常常思想，我们如果从神的话里面领受了什么，我们就要大发热心，就按照神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去做。这个就是让自己不要落到不冷不热的地步。因为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讲的那个口吻是很严厉，他说我巴不得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所以也要提醒自己，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他这样讲啊，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了人的吩咐。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对，我们心对到神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是把我们的全人心都打开来敞开来对着他。我们不是来满足一件事情，好像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必须来教会里面，所以我来做基督徒，做完的时候就跟神说，好像跟神说我已经把我的义务尽到了，那神你要给我的东西你要给我。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是要来亲近神的这样的心。因为神是察看人心的神，神不要我们用嘴唇来敬拜他，神要我们用心来敬拜他。第二个，爱是必须从心发出来的，所以他说你要尽心，从心里面发出来，就是你整个全人来的，是全人的投入。爱一个，我们也知道，你爱，说一个人热爱一件事情，他是全人投入的。那爱神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把全人放进去。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来检视自己的心，我对神的这个态度是从心里面发出来，还是我要因为别人在看我，所以我要做给人看，不是做给人看的，是要从我们这个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宁愿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对了，驱使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到神的面，因为神是察看人心的神，我们没有在他面前，因为他是全知的神，我们不可能隐瞒我们心里面的任何一个念头，神都知道。既然神都知道，那我更要把心弄对了，因为神都知道。那第三个，让神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做奇妙的更新改变的善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因为刚才福音书有提到嘛，说神国是已经来的，但还没有完全来到。那既然神国还没有来完全来到，我们也还没有完全改变，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就是坦白的面对自己的软弱的地方。但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你自己，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所以要对神要敞开来跟神坦白，说我哪里还不够，所以我需要上帝你来改变我，我敞开我的心。所以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是在我们心门口 等候我们，让我们敞开心的。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隐瞒什么事情。那最好的事情就是敞开说我哪里不足。就像我刚才讲到这十一奉献的事情，我们不是去问一件事情说我应当给多少，而且跟神讲说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能做到，因为什么？我爱的不够，我还不够疯狂，所以我还需要主你来改变我，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做被改变的工作，让我能够更爱你，以至于我愿意给你。所以在新约怎么讲到说我们给神是要给的甘心乐意，这甘心乐意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如果不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做到那样的事情。所以不要强迫自己要做别人的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那一对夫妻，因为想像巴拿巴一样，他没有办法给神那么多，所以他欺哄了圣灵。所以不需要，我们如果做不到，我们可以跟神到神的面前来讲说，我羡慕善工，但是我还现在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改变我的心态。我不是来探讨我当给什么，我问神的时候，我可以给神多少，我可以给他多少，我如果更爱他，我就会给他更多。这是同样道理啊，两个人相处，爱的越多，那个牺牲的就会越多。爱的不够的话，当然牺牲不可能做到那个地步。只有等到你爱的多的时候，你才会愿意牺牲的多。你不会问说你牺牲多少，因为你觉得你是做得很甘心乐意。啊，那个是最大的标准。第三个，第四个啊，与神连接，祈求神给予我们这个能力去爱。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与葡萄树连接，就会什么？多结果子。结什么果子？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第一个表征就是仁爱，就是爱。所以要跟神连接，我们才可能真的爱神。那跟神连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离开神，不要遇到问题的时候抱怨神、埋怨神、离开神，反而是要这样看，遇到问题把我们推向神，让我们跟神更亲密、更亲近。你要感谢神，因为为什么腓立比说凡事都要感谢？凡事就是说好事可以感谢，坏事当然更要感谢。坏事为什么感谢？因为坏事把我们可能看着不好的事情，事实上把我们跟神连结更好，让我们透过不好的事情更认识神，更知道这个神的信实。因为跟他连结，自然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一定也会结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爱。那第五个，遵守神的训诲跟命令。我们读了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叫指引我们怎么做，他就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讲，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人若爱我，就一定会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要遵守他的道，彰显出来我们跟他的，我们是属他的。第六个，从你的邻舍，从你身边的一个小子开始做起。哦，那你看看你旁边的人，那就是你旁边的人啊。邻舍的意思就是在你旁边的人。你今天在这里坐在你旁边的就是你的邻舍。你今天回到家里面，在你坐在你旁边一起跟你吃饭，你的家人就是你的邻舍，在你旁边的人。你今天去上班，坐在你跟你同一个办公桌附近的，这些都是你的邻舍。从你的邻舍里面 从心里面发出真正关心他们。那也许有些人你从来没有，从来不知道他的情况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心里面真正关心他们，他们会让我们看到，也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彰显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坐在那个需要的人，坐在这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因为很多人说耶稣基督来说，你可以进神的国，因为你曾经做了这件事情。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喝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那些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啊，我们从来没有给你耶稣什么东西。耶稣说，你坐在这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同样的，反面的也有一些人说，我天天想着在基督，你如果来的话我就给你吃，你如果来的话我给你喝。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那个有在你旁边有需要的人，你没有坐在他们身上。所以在你旁边那些小子，那些人有需要的人，就是耶稣。你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神身上。那爱也要从不加害人、饶恕人做起。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在十二章里面提到，爱就是不加害人。就是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不要想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反而是要什么？以德报怨，把炭火烧在他头上。就是说，我们要在，反而是要爱我们的仇敌。有人让你不好过了，你不要想着说我要让他不好过，就这个变成恶性循环。耶稣，上帝教导我们是，连我们的仇敌都要爱，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跟神连结，让神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做，上帝可以做。那我最后再给大家两个挑战，这两个挑战，第一个，如果我们中间已经有是属灵的 leader， 已经做领导的人，你说有些人说，我什么时候做领导？我从来没有领导过人呢。但是基督教导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领导。但我 specific 就是特别指到你现在已经在做这个带领的别人的人了。在约翰福音21:15-17里面，耶稣给彼得的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个还深吗？”爱我比这些还深吗？那彼得每一次的回答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当我们不知道原文，如果原文如果读的话，耶稣问他的时候都说的是：“你阿嘎佩我吗？”阿嘎佩是神的爱，就是无私的爱。但是彼得每次回答都不是说：“哎，阿嘎佩你。”他说的是说：“爱我 ，filio 你 ，filio 也是爱，但是它是兄弟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彼得承认一件事情，彼得承认一件事情说：“神啊，就耶稣基督，我没有办法爱你像你爱我那样深，因为你爱我是用无私的爱来爱我，我没有办法无私的爱你。”对，我们到神的面前，要承认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无私的爱神。但是我要做到一件事情，至少我要像彼得一样说 ：“Filio， 我爱你。”在人的里面，耶稣基督讲：“人为朋友死，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了。”所以在朋友之间的爱，已经是人能够最多最多做到的。但最重要还有一件事情是，耶稣给他讲说，第一件事，他说第一个，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照顾那些弱小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要照顾那些在属灵里面是小羊的。 啊，就是刚信主的，在真道还不是很清楚的，你要必须为他们。所以信徒要读神的话，消化神的话，你才能够教导其他的人。第二个，你牧养我的羊，当这些小羊长大的时候，它开始有些问题了。牧养的时候就是要 take care， 就是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的需要。那照顾他们的需要，他这个需要可能不单单只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需要，可能还有其他的需要。所以对属灵的领导者，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人，真正的帮助这个人。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一种装备训练，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了解这些人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才能帮助他们。第三个，你要喂养我的羊，当这些羊长大，他还是要吃的。所以你要喂养他的东西是属灵的粮食的部分，啊，属灵粮食部分，譬如说，我们刚开始说对圣经的了解，当然要基要真理什么都要知道。那当到他长大的时候，他要必须要懂得一些比较属于说要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的事情，这个是可能包括一些神学上的训练。我们不要想说神学把它想得太复杂太困难，所谓神学就是学神啊，就是要效法，要我们像神。我们不可能是神，但是我们要像神，因为什么？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像神包括什么？当然要知道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去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领人信主，那这些都需要学习的。那彼得告诉说，做领导的人，你要学习这三件事情。但我提醒大家说，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不要做马大。当我们知道越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头大，头越大。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事实上不单单只知道，我们还要行出来。马大的问题就是在他忙了很多事情，他忽略一件事情，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玛利亚知道什么时候要坐到神的面前听神，听耶稣基督讲话，一样的道理。那个属灵的领导者常常忙了很多事情，却忽略了自己跟神的关系。那在那个 Crazy Love 念这本书里面，他给信徒，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做这个挑战。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对不对？他说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劝他就讲了，如果我们读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做一件事情呢，你用爱的真谛来提醒自己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这个爱都改成你的名字，都改成你的名字。好，譬如说我叫孙吉瑜，孙吉瑜是恒久忍耐。我一读完的时候，我就说没有恒久忍耐，常常有时候不够忍耐。再读下一个，孙吉瑜又有恩慈，给恩慈就是给人家 grace。就是说你有道理的时候，你不是我们中国人讲说得理不饶人，理直就气壮，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导。你越直越要越谦虚，又要给人空间，又要给人恩慈。如果讲说孙举不嫉妒，那我们就要自己来反省了，我里面是不是还有嫉妒的心。所以凡是现在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爱的真谛讲到爱神跟爱人， 我们常用这个来提醒自己。当你读到很久忍耐，你就提醒自己，我什么地方需要忍耐。操练那个忍耐的工作功课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了爱的境界。操练的给人恩慈的这个操练不发怒，我们就进到爱的境界里面。所以其实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来提醒自己的，我在什么地方上面需要努力的，需要改变的。照着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你如果写下来记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这个月到下个月，那多少，这里面有多少对你来讲是很大的挑战，还是你现在已经可以说我已经成长了，进步了，马上就可以做了。等下我们散会回家了之后，碰到小孩子，碰到朋友，马上就可以看说我是不是比较多一点忍耐了。那我今天听了一个讲道，不是今天不是来听一个外来的讲员讲话，今天是听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有没有进到我的心里面？有没有在我生命里面做改变？我听之前跟听之后，我有什么样的决心？啊，如果前面讲说你要做属灵领导的，你就开始，我拿什么东西喂养我的小羊？就要好好下功夫。这样我们可以下礼拜弟兄姊妹问什么，我是可以喂养他。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子训练，操练自己，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做改变，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神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更像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您啊，让我们真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事，那祝福已经在那里了。求父神给我们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愿意按照你所教导我们的话语挑战我们自己。主啊，谢谢您你永远都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